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围绕文革中毛为什么会救张世钊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知道在文革当中，大批知名人士受到严酷迫害，求告无门，很多人因此死于非命。你今天的题目是不是想谈谈这个问题？
是的。说起文革中大批知名人士的悲惨遭遇，可以用到令人发指这个词。这么多年过去，我偶尔涉及到这段历史，翻开那些记载，真可谓斑斑血泪。回首中国数千年历史，夏桀无道，商纣荒淫，秦始皇暴虐，朱元璋残忍，雍正帝刻薄寡恩，但在他们之下也未见过在全国范围内各个领域像在文革中一样大规模迫害社会知名人士。秦始皇焚书坑儒，雍正兴文字狱，和毛发起的兴污蔑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暴行相比，实属小儿科了。在这个迫害狂潮中，有两个人和毛有特殊关系，就是张世钊和李达。在他们受到迫害时，都写信给毛求救，结果一位受到毛的保护被救了下来，另一位被弃之不顾，最后惨死。在这救与不救之间，隐藏了很深的历史原因，也反映出毛的为人与心理活动。那位被救的人是张世钊，那位惨死的是李达。今天我们先谈谈毛为什么会救张世钊。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但我觉得听众朋友对这个人可能有点陌生，你能不能先做点背景介绍？
好，当然要分析文革中毛对张的态度，也非从历史入手不可。张世钊是湖南善化人，和毛是个大同乡。他早年参加反清救国活动，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苏报案。1903年，他任上海苏报主笔，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苏报上登载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博康有为论革命书》，名声大振，也引来清廷的愤怒，要关闭报馆，抓捕报社成员。但是因为苏报是在租界内办的，所以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有关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法律诉讼。审判按西方法律，有公诉人、辩护人，还有法庭辩论，这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事。审判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无罪释放，只有邹容和章太炎因语带诽谤被轻判入狱劳役。中国经由此案开始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觉醒。可惜这个过程在中共得路之后彻底中断，至今当局仍在实行言论控制、新闻属党这种野蛮社会的信条。自1903年苏报案至今已经100多年，想想很让人绝望。张世钊在清廷要对苏报下手之前，经朋友通风报信他逃了，但是辛亥革命后他又参与密谋，被捕入狱，被保释后就去日本留学了，又到英国阿丁顿大学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他就鼓吹在英国学的那些政党政治。1917年他到北大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张去北大和他的老同乡杨昌济有关，那是杨在北大当教授。毛到北京的时候就住在杨家，张毛在那时就认识了。杨昌济对毛是很欣赏的，杨的女儿就是毛的结发妻子杨开慧。据说有关毛杨的婚事，张世钊大表赞成。20年，毛为了筹措经费，持杨昌济的手书去见张世钊，张世钊还真给毛筹了20000大洋，这在那时可是一笔巨款。
张世钊和毛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可以说毛的第一桶金就得自张世钊。
确实如此，所以才有后来毛每年给张世钊2000元人民币，说是还款，这当然是后话了。张世钊24年加入北洋政府，当了段祺瑞的司法部长，25年又兼了教育部长。他任职期间 因北师大的风潮和鲁迅接了梁子，还打了一场官司，结果鲁迅赢了他的顶头上司。而张世钊因为鲁迅得了一个落水狗这个骂名，所谓痛打落水狗就是打张世钊。26年318惨案，张世钊虽然已经不是教育部长了，但是还有些牵扯。30年代的时候，张世钊到上海去当律师，结果33年他是替陈独秀辩护，说陈独秀搞这个共产党活动不危害民国。尽管他是替陈独秀辩护呢，蒋介石却还请他当国府的参政员。所以民国时候那个政治啊，宽松的和共产党得天下之后是根本不能比的。张世钊那个时候脚踏两只船，在毛蒋之间顺水推舟，后来看到共产党势头大了，就暗中帮了共产党很多忙，是个国共通吃的政客。但是那会儿像张这样手属两端的人不少，中共得权以后大部分下场不妙，在这个中共无止无休的运动中都受了冲击。那为什么张世钊一直盛宠不衰呢？我想这就是张世钊的过人之处，他从来不忘他在国民党那一面的身份，甚至不时提醒中共他愿意为国共双方效力。这一点和那些民主人士就是决然不同了，像民盟民建的那些民主左派，在中共得路前大部分人都痛斥蒋独裁，这些人后来下场悲惨，关键是他们不懂自己也不懂共产党，真拿自己当了共产党的自家人，像张伯钧啊、张东逊啊、罗隆基啊，这些人就是这种代表。等他们明白过来晚了，可张世钊却一直清醒。他写的逻辑指要，他是专门最早是学逻辑学的，他把这本逻辑指要是送给蒋介石的，然后呢他又写了柳文指要，专门来谈柳宗元，他把这部书又送给了毛，请毛来给他批，最后是毛把这书给他印的。他从来不谈什么民主自由，所以他在毛的心目中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了一件事儿，这个戚本禹这人经常是不说实话的，但是他特别崇拜毛，所以这件事儿呢他是不会瞎编的。在55年的一天，毛让警卫去给张世钊送两只鸡，你说这事很怪啊。当时商店已经关门了，很费劲才弄到两只鸡送给张世钊。结果在文革中，戚本禹就和康生讲这件事儿。这个康生是老谋深算，他让戚本禹去看《三国志》，说你去看这个《三国志》里啊，乔玄和曹操两个人的关系。结果他就是告诉戚本禹说，你看了这段历史，你才能明白毛为什么要去给张世钊送鸡。结果他去查了，他查到的时候是说，在这个《三国志》里记着，这个乔玄第一次见曹操，就说我见这天下人多了，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呐。说你好好的保重啊，我老了以后啊，我会把我的妻子儿女都托付给你。就说明这个曹玄一下子就看出曹操不是一般人。这件事呢在《世说新语》里也有记载，说得更仔细也更玄。说这个曹操年轻的时候见到曹玄，曹玄说啊，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争，说要想让天下大治啊，除非是你啊，但是啊，他说你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个话呢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曹操实际上是从这里来的。三国志里面还记了一个，三国志的这个裴松之做的助理啊，他记了曹操写的给曹玄的祭文。这个故事讲得更有意思了。这个曹操说，士为知己者死啊，我们从前很好，我都不会忘的。说呢，你曾经跟我开玩笑说，我如果过你的坟墓啊，不给你送上鸡，不给你送上酒来祭祀你，我走过你的坟墓三步之后，我就要肚子疼。所以呢，曹操说，这虽然咱们是开玩笑啊，说但这说明咱俩的关系啊。这是曹操写的祭文给曹玄。看了这段你才能够明白，毛心中他是实际上是自比曹操的。我们有他的诗歌为证，同时呢，我们也从郭沫若 有一段时间写蔡文姬专门为曹操翻案，你可以看出来毛心目中把自己是比作曹操的。而且第二条就说这个张世昭啊，他一眼就看出来毛是个大英雄，是个帝王，所以送机的这件事呢，是毛借这个典故来表示他和张的特殊关系，也表示对张的感激。戚本禹还说一件事，说周恩来告诉他的，说张世昭见了毛说不得了了，我们湖南要出帝王了。所以说张世昭能够一直盛宠不衰，原因之一他是从来以待君王之道和毛打交道。第二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他不忘自己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这样他为两面所用，就保全了自己。
张世昭一直为国共两党传递信息
啊，对，但他实际上主要是为共产党往国民党那儿传。56年的时候呢，中共曾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张看出了苗头，说我去香港借助我在国民党里的这些人呐，给你们传传消息。结果他带了一封中共给蒋的信，内容呢实际上和邓提这个一国两制差不多，包括就你可以有军队啊等等等等这些。在信中呢还说了这种话，说是奉化之木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我们知道蒋介石是这个奉化溪口之人呢，就是说你的坟墓还在，这个你的家乡还在，都没有什么变化，想用这些乡情呢来打动蒋介石。但是文革一来，红卫兵他不知道这些底细啊，他一看张世昭就是鲁迅要痛打的落水狗，立即来抄家。红卫兵把张拉到院子里低头罚站，还抄走了一大批文物。张世昭吓坏了，他立刻就给毛写信求救，说请毛在可能的范围里稍稍转还，当有解铃之望。据他女儿张涵之说，他8月30号写信，第二天周恩来办公室就来电话啊，说你们别着急，跟着派了兵来他们家站岗。更让人惊奇的是，毛9月1号亲笔回了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纪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毛真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当时毛让周总理谈到说英语保护，那有了这个直接的指示。但是你想想，在共产党里友谊温情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关键是看你对独裁统治者的脸面威信有没有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对高尔基的态度。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也是批判布尔什维克的，很是批评列宁的，说列宁要毁灭俄罗斯，但是列宁就容忍他。这是第一，高尔基的前妻啊，手里有一大笔钱，这是当时俄罗斯的一个大贵族莫洛佐夫留给社会民主党的钱，在高尔基手里掌握着，他给了列宁不少。第二，这高尔基他是个著名的作家，他在就是一个花瓶，留着也很好。第三，高尔基在英国有一大批文件，这里面有不少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四是斯大林想让高尔基给他写一部传记，结果30年代高尔基回国之后，斯大林对他一开始关怀备至，但是当那些文件落入斯大林手之后，而且斯大林发现这高尔基也不想给他写传记，就很快冷落了高尔基，结果高尔基就死了。很多研究者认为说斯大林实际上是谋杀了他，可是张世昭一直到最后都保持着他的这种有用的身份。他90高龄又去香港为国共两党疏通关系，结果他去世就是在这次任务中去世，中共特地派飞机把他接回来，享尽身后殊荣。所以在我看来，张老先生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
好的，那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节目，题目叫做《文革中毛为什么会救张世昭》。感谢鲁道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时间，我们再会。